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打开圣经，继续看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这次的题目是再论认识假师傅，那整个的彼得第二章都是在谈论假教师、假师傅的教导，他们如何认识他，如何去抗拒，去胜过他们的试探。我们一起来念，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那些随肉体重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道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亚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的话的驴，以人言当先知的狂妄。那在今天开始整个信息的中心之前，我想我们要了解几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是邪教，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异教。异教是比较容易解释的，异教就是跟基督教信仰所不同的，我们称之为异教，比如说伊斯兰教，比如说佛教、道教、犹太教等等，这些被称为叫异教。那么异端是什么意思呢？ Heresy 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来的， Heresies 这个词本来是指在古希腊的时候那种不同的哲学流派或者思想去选择，就人去选择不同主流的那些思想或者是哲学的流派或者是党派，那被称为是异端。但是今天我们特别用在基督教的语境当中，就是指他自称是基督教，他甚至是来源于基督教，但是他的中心的一个教导的思想，他的最基本的教育的本质跟基督教信仰的主体的信息是偏离的。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他不会认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的本身。又比如说摩门教，摩门教他为什么被看成是异端？虽然他自称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这个名字好像很吸引人，这个名字好像跟我们很接近，但是因为他除了圣经之外，他还要用摩门经来在他的教导当中，你就看到在基督教信仰最本质的部分他有偏离的。那邪教是什么呢？邪教根据字典的定义的话，乃是说是利用宗教及其文化的表现形式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反动或者是反社会的一种学说，并以控制人的思想、控制人的精神为手段，以达到对这个社会的危害的行为的极端性的团体。这个定义有点长，我简单的讲，邪教就是什么？邪教就是它的整个的教导，它的整个的行为已经对这个社会的正常的秩序跟发展造成了危害，造成了一些极端的一种破坏性的效果。比如说把自己烧掉了在天安门，这是法轮功干的事情，对一个社会正常的秩序产生了冲击。那伊斯兰教不是异端，不是邪教，它是异教。但是现在在 伊拉克那里出现的所谓的伊斯兰的共和国，它是被称为是什么邪教，因为它用非常极端的手段对人类社会的正常的秩序，对人类的文明的进程产生一个破坏性作用的，这些被称为是邪教。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会放在如何在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团体当中，我们去透彻地认识假师父那种假的教导，那些假先知的信息，那些敌对基督、敌对圣经、敌对历史历代大公教会沉船的那种正统信仰的信息，我们怎么样去来认识。那今天我想透过的信息是怎么样辨别假师父的行为，假师父的行事为人是有哪些表现的形式，透过这个我们来认识。第一，假师父他们常常是轻慢毁谤。如果你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在这里说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在这里用了一个词轻慢主治的，主治的 Kuriatheos， 这个词它是从 Kurias 或者 Kuria， Kuria 什么意思啊？就是主啊，我们说耶稣是 Kuria， 耶稣是主。他们说在这个词的引申的 Kuriates， 就是说有属灵的权柄或者是在主的权柄当中去治理的。这些到底是指什么呢？指政府的权柄，指教会的权柄，也指更指是上帝的权柄。在这里你会看到的是什么？那些假师父、那些假先知、那些假教师、那些邪教异端的，他是攻击属灵的权柄，攻击甚至世界的权柄，攻击正常的世界的属灵的或者是世界的秩序，他们都是轻慢这些东西的，他们都是毁谤这些在尊位的。其实最基本的信息就是他们是藐视权柄的，任何跟神权、天使、政府、神的仆人、教会，他们都毁谤的。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可能他们就是假师父，他们的信息可能就是伪装的一个正统的信仰的信息。那么这些人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呢？这么我们就要回到当时在一世纪、二世纪的时候，当基督教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当基督教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教会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圣经，还没有完整的新约圣经的成型，所以产生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信仰，其中对当时教会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反对属灵权柄甚至反对世界上的权柄的这种思想呢？因为在诺斯底亚主义当中，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属物质的，是完全邪恶的，上帝是属灵的，是完全圣洁的，所以任何属世界的东西都是邪恶的，所以你要抵挡邪恶的话，你要抵挡任何属世界的东西。那我问你，吃饭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界的？上厕所呢？我告诉你，都是好的，都是来自于上帝的。神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他看万物都是什么？都是好的。但是这些邪教、这些异端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好的，所以你要反抗这些东西。这就是看到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基督教的变种的那些群体，是极端的反对这些跟世界性有关的东西。假师父他们不单单是自己放纵情欲，他们还什么？还不顾政府国家的法律，轻忽政府的权利，这是基本违背圣经教导。罗马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的，一切的在这个世上的权柄都是来自于上帝，除非他是敌对神，除非他干扰我们信仰上帝，否则我们基督徒应当遵守什么最基本的社会的法律制度跟一些秩序。但是这些东西在有些基督教的群体当中被忽略了，特别是那些异端、有异端倾向、有邪教倾向的那些小团体。那零九年的时候，我当时正好在中国，我 正好经过，那我就听到那个我在一个家庭教会有一点服事，然后这个教会就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在华中地区的一个省会出了很大的乱子。因为什么呢？在某一个知名的中国大学，两个夫妻两个都是教授还是海归的，居然发出一些很奇怪的信息，因为他们自称得到上帝的启示，要替别人配婚。哎，这个姊妹，我看到你，哎，你跟这个结婚差不多。然后呢，他们还根据所谓的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差遣老仆人去替以撒密利百家的这个历史的故事，直接应用到今天，没有任何属灵原则，就是说要派老仆人出去，要找男的，找女的，要他们结婚。然后他们要聚集在他们那个城市，要举行一个所谓的世纪婚礼，而且有还之后还要差派他们出去做宣教士。然后呢，就出现非常极端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政府出面干涉这个事情了。然后他们还坚持说5月9号，就是5月9号那天，就是那个大的体育场，50000人的体育场，我们要举行世纪婚礼。然后那天政府出现了几千名警察，把那个地方封起来，而且所有在当地那个城市的大学，教育部下命令不许那些学生出门，因为怕引起社会动乱，怕引起社会的混乱，怕引起极端的事件发生。结果还是发生冲撞了，因为就是这些所谓的教会带领人鼓动那些会众冲击警察，甚至还要去抢枪。我不能够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这些受过大好的教育的人，居然当他们的信仰进入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思维当中去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怎么样一种可怕的情形。而这种人，他们今天还自称是基督徒，这种人今天还自称他们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这些不是在轻慢主治的吗？这些不是在藐视那些在尊位的吗？这些不是在反对一些最基本的社会的权势权柄的吗？但是为什么这种情势在中国会一而再再而三曾经发生过？今天很多时候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当中我们看不到，但是如果你稍微出去北京100公里以外，你去看看那些教会的状况，有的时候不能够不让我们担忧。所以我历来呼吁中国政府的是，不要禁止基督教信仰，但是你一定要扶正，让正统的、符合大公教会传承的、符合圣经信仰教导真理的那些思想，要鼓励它，要拼命的发展它，以此来什么压制邪教异端的发生。我曾经讲过，100年前全世界最多的异端是在什么？美国，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基督教发展最快。但是50年前到30年前，这个重心已经转移到哪里了？韩国，因为韩国那个时候基督教发展最快。但是今天这个重心，全世界异端最多的生产国，可能就在伟大祖国，可能就在我们伟大祖国。为什么？因为基督教发展快嘛。为什么发展快就一定有什么？有异端。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基督教信仰是真的好，只有好的东西才会有什么，还有才会仿冒的嘛。上海牌手表谁去仿冒它？你会仿冒吗？ Rolex 劳力士会什么仿冒的？假冒的。哎，你知不知道 Rolex 怎么样去区别真假吗？你到香港女人街，是不是叫女人街？你去看看，对不对？ Rolex 拿来跟你手上打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告诉你怎么区别，这不属于今天的讲道范围。Anyway， 所以你会看到，在今天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会看到哪些人他是轻慢主治的，哪些人是反对权柄，而且是极端反对权柄的，而且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毁谤那些在尊位的。这是圣经里面彼得明确提出的。他们的结局是什么？12节说， 他们的结局就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生啊，是已被捉来宰杀。哎，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我们说在圣经彼得所说的那些假师傅、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所反对的权柄，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向我们的牧者、向我们的长老、向我们的领袖们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不是同一回事啊，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一定会有对主治的、对长老的意见或者是观点有不同意见，这是太正常了。否则就变成什么一言堂，否则那些长老做错事情他还不会悔改，你懂我意思吗？因为长老也会做错事情。这里不是说的这一类的，这里所说的是他的最基本的神学信仰是偏离的，他是抵抗上帝的，是受了错误的信仰的影响的，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之下所产生的，而他们就会什么轻慢主治的。但是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说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他是神所设立的，你轻慢他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有结局。这个结局就是十二节所说的，你们都会被捉来什么宰杀。然后在第十一节，这句圣经很有难度，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这句话到底指什么？在这里彼得实际上讲的可能就是犹大书第九章第九节第十节所说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罪责他，只是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情上竟败坏了他。他乃是说，这些假教师甚至他们的势力猖狂到一个程度，超过了天使，甚至超过了天使长米迦勒。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为什么刚刚在定义邪教的时候说这些人他是被精神控制了，以至于他做出的行为是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都造成了伤害的，那是因为当他们的精神被一种错误的思想控制之后，他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是很发狂的。所以今天很多邪教的人他跟传销的人很像，因为什么？他的精神完全被洗脑了，他洗脑之后的结果，他是非常极端的认为这些事情你们都错了，只有我对，你们全世界你们都是不信耶稣的，只有我信，你们全是错误的信仰，只有我是正确的信仰。而这种极端的势力在很多的极端的信仰的教派当中非常严重，东方闪电就是。那为什么我特别要讲东方闪电？因为我直接跟他们打过仗，我在教会门口跟他们打过仗，他们甚至攻到我们的门口，我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是需要外国证件才可以进来的，否则的话 我也不知道今天中间我们有没有啊。因为今天那个东方闪电玄能神已经杀到台湾，杀到香港，杀到北美，现在他们反杀回来也说不定，在我们中间正躲着我也说不定啊，真的是这样啊。我在北欧牧会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小弟兄，非常可爱的小弟兄啊，那非常爱主，在 读书，然后呢，我在教会我看到他很成熟，我就邀请他参与侍奉。三年之后他告诉我他家里的一些故事，原来他五代基督徒，福州的五代基督徒，爸爸是教会的长老，教会没有牧师，那个时候他爸爸带领整个教会，他们三姐妹，老二中间姐姐去美国了，两个姐姐全部出问题，出事，很大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东方闪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原来大姐蛮好的，结婚的，她突然要离婚了，说为原因是她丈夫不属灵，突然就是跟家里就分开了，说爸爸带领教会的方式不对，然后你们教会全错的，只有他对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非常极端的解释圣经的方式，然后就冲到街上去到处派东方闪电的单张，哇，很疯狂的。结了婚，感谢上帝，后来昨天晚上我联系他，因为我通常要讲一个见证之前，我最好还是跟当事人复合一下，他告诉我还好，感谢神他们回来了，这个大姐跟那个丈夫又重新复婚了，啊，重新被挽回过来。 但是三姐姐就比较问题严重，两次被抓进监牢里面。我告诉你，在海外传什么中国政府迫害家庭教会，不一定是真的。我不是说都不是真的，不一定全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时候是中国政府打击邪教，因为他的那个三姐姐两次在街上去拉人进中方闪电被政府抓起，结果现在好，最后一次放出来没有多久人失踪了，失踪哪里谁知道去哪里啊？东方闪电到拆派到美国也说不定啊。然后用假护照，很多家庭也有家庭教会的领袖用假护照，这事情我等会讲，很可怕的事情，根本不尊重一个政府最基本的权柄，治理这个社会的权柄，你凭什么说你还是主的子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异端会扰乱教会，异端会攻击教会，他们常常用的方法就是来到一个教会先攻击这个，比如说来到一个小组，他先攻击你这个小组的组长。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因为我们是对所有的人都开放的。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些人听起来很属灵，他开始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属灵，他不一定讲话的，他可能圣经也蛮熟的，但是等到一个时候他就会暴露出来，他就攻击你，把你的小组搞乱，把你的团契搞乱，甚至把一些教会搞乱。这些事情在台湾、香港、在北美一直在发生。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把东方闪电全能神定为什么？邪教。刚刚在那个招远发生的不到一年呐、啊，几个月前发生了杀人案件，是不是？五六个人打一个人，把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打死。东方闪电，说金庸也没那么狠，金庸写武打小说也没有那么狠过啊！真是我都怕了他们了，求主帮助我们。第二，贾师傅什么？贾师傅是好色淫荡，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行不义的就得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的犯罪，你用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第二，这些假师傅，这些假教师，他们来到教会，甚至已经打入教会的内部，因为在这里说正在与你们一同什么坐席啊，就是跟当时的基督徒已经在一起，已经打成一片了，已经在一起领圣餐了。因为他一同坐席的意思，可能在早期教会就是领圣餐的意思，因为在早期教会圣餐就是爱宴，爱宴就是圣餐，在一起的吃主的饼，吃主的杯，就是什么吃饭。所以他们一同坐席的时候，他们不单单在社交生活中跟贾师傅已经在一起，那些贾师傅已经混进去，而且什么，他们在最基本的属灵的生活当中他们也在一起。但是这些贾师傅的基本的表现是什么？他们是好色淫荡。因为什么？在这里说他们满眼是淫色， moi halios， 这个词不是淫荡的意思，不是淫色的意思，是淫妇的意思，因为他用的是个阴性。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他所看到的，这些假夫师傅所看到的都是什么？淫女、淫妇。所以夏天到了，姊妹们把裤子、裙子穿得长一点。我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在教会的话，有人就跟我抱怨过，哎呀，我说我们教会的姊妹的裤子太短了，裙子太短了。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我不反对你在家里穿什么，跟我没关系。但是你在这里的话，我们还是需要稍微注重一点。然后在这里又说什么？引诱人去犯罪，因为在第十四节，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的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他这个引诱这个词 ，deliazo。Deliazo 的意思是什么？是钓鱼啊，钓鱼啊，在希腊文原文是钓鱼。它引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以渔夫与诱饵来钓鱼啊。所以那些假师傅，他来到教会，他自己有好色淫荡不算，他还引诱心力不坚固的人。这里说啊，你们信仰不坚固的人，他要引诱你们去犯罪啊。他为什么要引诱你们去犯罪？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犯罪，他很难 justify 自己吧？他不能够为自己说我是做的对。但是如果有一群人跟他一样的犯罪的时候， 当所有的人都在厕所间的时候，就不愿意去比较香味的地方了。当所有的人在厕所里待的时间久的时候，他以为那就是香的味道了。这里所讲的就是他们需要，他们会引诱一群人。雅各书第一章说，但个人被试探，就是用的这个词引诱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Diazo 钓鱼，被钓起来，被你心中的私欲，被假师父的这种言行慢慢慢慢所牵引走了。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讲得很清楚，这里圣经说行不义的就得不义的工价，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如果你在这里听到很多年，或者你跟我认识一段时间，你知道我是最反对律法主义的，对不对？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我更依靠信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我知道的是说，人种的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今天你在行为上不检点，今天你在信仰上效法那些假师父的行为，那最终带给你的一定是什么？一定你收的也是这些东西，你一定最苦面对的就是这些。为什么这里会这么强调的说假师父是好色淫荡？我也觉得也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去看诺斯底主义的五个最重要的错误当中，其中有一样就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两元论，他们认为身体是完全罪恶的，因为物质是罪恶的，上帝是完全善的，真的好的美的，所以属灵的东西是好的美的善的，所以他们就把善的跟美的，善的美的跟那个恶的对立起来，把身体跟什么属灵对立起来。既然我身体是罪的，既然我身体是什么脏的恶的，我就放纵好了，我就让他去吧，我就去放纵我的情欲吧，我就去随意而为吧，我就去做这些索多玛的事情吧。因为什么？上帝不会审判的，因为他们认为上帝跟这个东西没关系，上帝只看重善的属灵的东西。这就导致了诺斯底主义他们的假教师是眼中充满的是情欲，是淫妇。这里的这个是用词是很有意思的，他眼中就止不住的犯罪 ，akatapaustos， 止不住的，不能够停滞的，连续性的，然后是 hamatias， 犯罪，在罪中，也就是活在罪中，因为他眼中止不住的犯罪，眼睛的情欲就在罪恶当中。所以他看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些。为什么看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些？眼睛成了犯罪的工具，眼睛不过是工具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想的是这些东西。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内心有这个，有你认同这些，就是什么？如果你内心所想的，你所渴慕的，你所盼望的是那些真的善的美的，你所眼睛所看到的，你嘴里面所出来的也都是什么美的善的真的，你渴望的是一个美善的东西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姊妹们，你都觉得他们是那么的美丽的人。但是你所内心思想的是那种邪恶的，你就算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的时候，你回到家里打开你的 laptop， 你还要上色情网站，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以为这些东西才是满足你眼睛情欲的那个方法嘛，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说眼就成了止不住的情欲啊，那个眼睛成为那些犯罪的工具了。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你求主赦免你的罪，你求主给你一个清洁的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常常亲近主？为什么不亲近主呢？你亲近主，圣经说你亲近他，他就亲近你嘛。当你亲近他的时候，他特别的亲近你，你看到的东西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我看到每一个姊妹都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美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上帝创造之美， 但是这些假教师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所以他们心中习惯了贪婪，而且这个心中习惯了贪婪是因为他们所思想的，他们所受的教导，他们最基本的神学的错误的思想引导了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什么？引导他们去犯罪的东西。那个我有一年在2006年我在那个社科院做访问学者，那个时候有机会做一些那个异端的研究也有关系，那其中碰到的一个教派就是统一教。我告诉你很有意思啊，你仔细去看这些邪教这些异端，他用的名字都很好听啊，什么什么真理教有没有听过？真理教啊还不好啊，结果放毒气弹的就是他们。什么什么统一教都是统一嘛，结果是什么？你会发现原来他们的创始人不知道做了这乱七八糟的事情做了多少，而且这种东西还影响到后面，然后他还曾经办过一次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集体婚礼，据说多少万对的夫妇在他的指配下结婚了，这个不成邪教就怪了，我们毛主席从来也不敢这么做嘛。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观察你身边的这些人，你会看到他们看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的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最后贾斯夫是贪得无厌，第十六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巴兰的路啊，先知巴兰，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阻挡先知的狂妄。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巴兰的驴的意思是有特别的意思，就表示什么？平时沉默不言的，在关键的时候突然开口抗议了，当然了，当时的故事是，如果你看《民数记》《摩西五经》《民数记》第22章到第24章，里面的故事是这样：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没有犹太人那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旷野40年，快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是先到摩亚平原，就今天的约旦，从那里要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当地这个摩亚是谁你知道吗？摩亚的老祖宗当然叫摩亚，摩亚的老祖宗就是罗德干的坏事，罗德跟他的女儿的后裔，淫乱的后裔，所以这个民族是受咒诅的。然后呢，这个摩亚的王叫巴勒，他看到以色列人人多势众啊，上百万人要进到我的地方，怎么办呢？我要阻止他，怎么阻止呢？当时巴兰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希伯来人，他也不是那个摩亚人，但是他有国际知名度啊，因为他是个常常给预言的，所以呢，那个巴勒就把他请来说，你去帮我去阻止这些犹太人。然后呢，他就去的时候，他就骑了这个驴，他的自己的小毛驴就去了。去的时候呢，这个驴不肯去，这个你有的时候觉得圣经好像蛮荒谬的，好像圣经里面说什么，个动物它怎么可以开口讲话？其实你是完全误解。你有没有看到地震之前，你先知道还是你们家猫先知道啊？当然是你们家猫先知道了，是你们家狗先有反应还是你有反应啊？人最笨了，我告诉你，因为人太以自以为聪明的时候，我告诉你，上帝的很多的启示人是感觉不到的。那个驴已经知道了，这个驴就不肯去啊，因为耶和华他是要祝福这个民族的，你叫我去咒诅他怎么可以呢？他就不肯去，然后他就打他，打一次不算还不肯去，第二次第三次，这个驴终于没办法，就问了，你为什么要打我啊？你为什么要打我啊？然后呢，巴兰就醒过来一看，哇，前面有什么？耶和华拿着刀，使者拿着刀在前面等他，你过来啊，你过来，我把你咔嚓了。那为什么这个巴兰他好像先知先觉先见，居然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财迷心窍，财迷心窍啊！今天我们多少人财迷心窍？不要看股票涨得那么疯啊，你小心啊！我告诉你，我16岁开始玩这个东西啊， 我22岁彻底洗手不干，真的，我不是骗你啊，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特别在中国你千万不要碰啊，我告诉你，你有祸了，你真的、啊、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把人的贪婪，把人内心的这种脆弱暴露无遗啊，最终你在这个里面被我党杀得片甲不留，真的真的，巴兰贪心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说巴兰的道路什么意思啊？巴兰的道路是一条什么路啊？是一条不义之路啊，是一条贪婪之路，是一条什么虚荣之路，它也是一条背叛上帝的道路，它更加是一个堕落的道路，最终它会走向毁灭的道路。这个巴兰先知就是这个结局。而这个圣经的作者彼得在这里就是提到巴兰的这个先知的命运来警告以色列人。你知道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旧约也是了，常常会用两个词来比喻两种人，而且在圣经里面这两种人是很多的。第一种就是叫淫荡或者是邪荡，对不对？或者是淫乱。而这个淫乱还不是指生活当中的，这个淫乱常常指的就是灵性上的淫乱。你又拜耶和华神，你又拜什么假神，你家里有个太太不算，外面还要乱搞，这不是淫荡吗？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这个作者常常用人的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一些品的东西来表达的是什么灵性的境界。你对耶和华神不忠，你就是什么淫荡啊。第二，巴兰，巴兰是什么？贪心啊。人的内心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有些人觉得我们发展那么快就是因为我们欲望无穷啊。啊，是可以啊，你看着结果会是怎么样吧，你看看这个结局会怎么样吧。我刚刚看完一本书670页的，弄掉我2个礼拜，里面讲什么 collapse， 这个美国有很著名的一个生物学的教授所写的，讲到人类的结局，讲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资源全部透支掉的结局会怎么样。我们去欲望吧，我们去高速发展吧，把我们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东西现在都用光吧，我们将来怎么办？我们将来怎么办？你移民加拿大好了，我告诉你，很快加拿大资源也完的，你们到哪里，哪里的资源就没有了。很多人就说你又武断又偏激了，我告诉你没办法，我在神面前祷告，很清楚地看到这些东西。我感到人类是没有盼望。如果人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不回到真理的上帝面前去，人是没有盼望的。就像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医疗制度，这些东西如果不回到根本的上帝设立这些制度的起初的那种真的美的善的起源的那个标准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是没有可能胜得过去的。今天巴兰的道路在影响中国的教会，从79年开始，改革开放35年、36年，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多少西方差会、西方宣教士的中国买办。什么叫买办？买办就是说，当宣教士来的时候，当外面的人来的时候，他们语言不通、文化不通，他需要当地的人替他买东西，需要当地的人替他办东西、办事情，而这些人慢慢慢慢就成为买办。而这些买办们正在走的是巴兰的道路，因为他们拿了国外的资源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没有真的做上帝的道路。这就是很多人借着办孤儿院的名，钱不知道去哪里了；很多人借着办农场的名，钱不知道去哪里了；很多人甚至钱莫名其妙的还支持了东方闪电，还不敢让自己的母会才会知道。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那个所谓的世纪婚礼，有多少开始，有多少西方的财会还在后面支持，等出了大事的时候，谁都不敢出声。巴兰的道路，很多人他们拿了钱，拿了资源来控制，但是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所应当叫我们做的事情在做。你现在还看到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就是那个盗版的问题。我今天要讲一讲，实在忍不住了。我有一天我火得不得了，我打开一个网看到， 看我们的资源全部是版权属于耶稣基督。哇，这个属灵的话语啊，哎，我看了之后我很郁闷的，因为什么？我知道他们拿了很多盗版的东西在用，全世界拿，到处在拿，把我三分钟也拿去，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要挣钱，大家也知道，对不对？但你得跟我打个招呼才用吧，对不对？他也不打就哇，还把我什么里面改掉，把三分钟切掉，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标签。啊，那也算了。但是我最火的就是说，哎，他说我们的版权全部属于耶稣基督。哎，我看了这句话好像很对啊。但是我被打了一句闷棍，你知道吗？哎呀，我就跑到办公室来，我就跟我们 GP 的同工商量，我说怎么办呢？我这帮家伙在整那个。整我也就算了，他把整个基督教的出版事业在中国搞乱了。我世界上的人用盗版也就算了，中国政府还在反对这个事情，对不对？你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一般在传真理讲真理，但是你做的事情是跟这个是完全相对立的，你怎么办呢？后来我们的王总就很好告诉我，他说你就问他，你的钱包是不是也是属于耶稣，版权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的房产是不是房产身上的这个名字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去住呢。如果你可以，你就可以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如果你自己拿别人的东西，你说这版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自己的私有的权利从来不拿出来的话，你没有资格讲这个话。你懂我意思吗？这些是什么？巴兰的道路啊！巴兰的道路是什么？最本质的是贪心所引致的，他跟这个世界的原则什么妥协啊？他又要走在好像是神的道路当中，但实际上他的心根本是在什么世界？巴兰要的什么荣誉吗？为什么摩亚的王要给他很多荣誉？他要啊，这个世界上的王给我的荣誉我不要吗？那个摩亚的王要给他很多的什么很多的利益，他要啊，他为什么不要啊？所以他就走了一个什么中间的路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真是让我们有个清洁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很多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令人气愤的事情，甚至连赵牧师、赵天恩牧师跑到中国来也被人骗了，买个农场说要给将来中国教会的领袖做退休会的啊，赵牧师就去全世界筹了给他去开，结果呢骗去了。啊，还有人跑来去跟赵师母追债，说赵师母，你赵牧师生前欠我们的钱呢、啊，可怕不可怕？我告诉你，但是没有关系，这些东西都在上帝面前记账记得很清楚，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那些假师父、假信徒、假教师、假先知，所有的这些在上帝那里都有记录，也最终要审判的时候。甚至不要到最终审判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自称奉耶稣基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不一定是真的基督徒。那些甚至奉耶稣基督、自称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传道的，也未必是真的师父。声称代表上帝发言的，不一定是真先知，而那些行神迹奇事的，也不是真的使徒。怎么样辨别？怎么样辨别？透过他们的果子，你就会知道。